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心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你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加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领受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并遵行你的话。祝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有请牧师证道，证道题目是工人与主人。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一同聚集，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忙碌的主日，等一下我们崇拜结束之后马上有敬礼，在我们当中有七位弟兄姐妹，他们将以受敬的方式为耶稣基督他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同来做见证。我们将会透过他们的影片看到他们在大家面前分享神是如何引导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因此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神。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今天还是年初二，也是教会一起欢庆农历新年的时间。我们在敬礼之后可以和大家一同团契，享受丰盛的午餐，迎接鼠年的到来。祝大家新春蒙福，同时也能够因着神在我们里面有数不尽的恩典，今年是鼠年，我们有数不尽的恩典来度过这一年。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因着敬礼或者是农历的新年一起来拜访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你们。愿神所赐的平安还有他丰盛的恩典能够借着他宝贵的话语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当我们要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用一个谦卑单纯受教的心，就单单来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也能够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道更加成圣。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工人是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每一年教会会借由一个主题，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不但是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因此实际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态度，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因此因着这个工人的主题开始有所改变，来被主更新。当你看到工人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自己会怎么样来回应神呢？有没有开始思考可以怎么样配合这样的主题，让自己更符合神的心意，来成为神的工人，为主做工？今天我们要从四个做工的人跟他的主之间的关系 借着这样的观念分享，来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不再一样，一个全新的工人。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做主的工人，他应该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他不但用他带有能力、权柄的话，将世界创造完成，他还继续不断地借着他的话，向人来启示他所要显明的心意。从一开始在圣经的创世纪里，我们最早看到当神创造完诸天，用尘土创造了亚当之后，我们看到这是他对亚当的吩咐。二章十五节开始讲到的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亚当可以说是神第一个工人，他有工要做的，他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这个修理跟敬拜跟侍奉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受造本身就是要来回应神对他的创造，来敬拜他。我们知道神给他管理受造之物，要为他们命名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吩咐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最终没有能够听从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行，导致将罪引入到了神所创造的环境世界当中。但是神也没有因此缩手撒手不管，因为他创造世界有他终极的旨意，而且神必定要成就。同样在创世纪六章里面，我们可以很熟悉的看到，这是挪亚的经文，那段经文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完全的败坏，但是只有挪亚一家在神面前蒙恩。神吩咐他要他去造方舟，使他的全家得救。同时对于当时那个全地败坏的那个时代，神使用洪水成为了当时的审判，让他们全都灭绝。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我们也很熟悉的是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他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目的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此因他而得福。到了出埃及记里面，神仍旧说话，神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告诉摩西要将他的百姓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继续使用许许多多的人，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来吩咐说话，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当神的道成为了肉身，当耶稣来到了世上之后，我们很熟悉的他呼召门徒的经过，在税关前呼召了马太，要他来跟从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吩咐彼得、安德烈，要他们来跟从主，让他们来为主得人。同样他继续呼召了雅各与约翰。到了使徒行传里，神仍旧说话，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就是听见了主对他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悔改。他到亚拉伯待了三年的时间，接着他开始了他宣教的旅途，向外邦人传主的道。在传道的过程当中，神又透过马其顿人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因此他也回应了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将主的福音带到了新的欧洲的大陆。借由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那位说话的神，他继续不断地向人发出他的呼召，来呼召他所使用的工人。真心面对神的呼召，面对神的嘱咐的人，要仔细的聆听，并且认真的来辨别，最终他必须回应主对他的呼召，好好的活在 神的旨意当中。当耶稣说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耶稣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主的工人听到的是谁的声音？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回应他的话？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有主的工要去完成。当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工人，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向那一位创造世界的神所做的回应。我们是向同一位当时向亚伯拉罕说话的，向挪亚说话的，向摩西说话的同一位神所做出来的回应。我们可能不像是马太坐在税关上遇到耶稣，也不是那群捕鱼的渔夫，但是我们今天所回应的是同样一位主的呼召。我们所回应的那一位神，他对世人的心意也始终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要因着我们的回应，我们就能够继续着神对于他所创造所掌管的国度里头，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所要完成的工作。你愿意积极回应耶稣在这边向所有人的呼召，成为他的工人吗？第二点，成为主的工人要铭记主的救恩。要做主的工，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呼召我们的这位神同样也是拯救我们的那位主。主耶稣到世上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因为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因为我，因为你，本来都是有罪的人，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涂抹遮盖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大家一起读过的以弗所书二章的经文，是当时保罗针对教会所写的。一开始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信主也以前也是想要做好事啊，都想要做好人啊，但是我们是向着今世的风俗学的，我们顺服的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这么夸张吗？是的，当基督得着我们以前，我们就是这副德性。第三节讲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没有吧，我也没有搞淫乱啊，我操守很好哎。但是只要是凭着血气肉体行事，只要是不属于神的人，都一个样子，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保罗要教会里面的知道，在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前，我们原本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主的工人，你应当如此。若是没有主恩典的救赎，我们也跟他们一样，都是那样的人。我自以为道德很高尚吗？我行为表现很好吗？没有，我们甚至好不过那个行淫妇人身旁想要拿石头砸死他的那些人。凡是我们自己以为可以拿来夸口的、炫耀的、说嘴的，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我们都像保罗这边所说的人一模一样。当保罗开拓了许多教会，愿主为主宣教，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到了晚年，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还是没有忘记提到在耶稣拯救他以前他是怎么样的模样。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 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最后他讲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要记得，这是他已经经历过很多为神做的工，刚刚讲到传道、开拓教会，这是最后他写给年轻晚辈提摩太的一个嘱咐。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他不是讲自己的丰功伟业，他要讲的竟然是提到自己是一个罪魁。身为主的工人，我们在信主以前，不管有再好的学历经历，有多么好的优秀的才干能力，卓越的表现，出色的条件，我们都格外的要小心，因为那些没有一个是能够让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也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那个是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格工人的条件。倘若没有主的大慈悲、大怜悯、大恩惠，倘若没有主无条件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算不是一个罪魁，也始终仍旧是一个罪人。保罗他深深知道自己过去的模样，所以说他自己说他是个罪魁。在西门家里面，耶稣被那个恶名昭彰的女罪人连连的亲嘴，还拿香膏膏抹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那个女人她深知道自己有许多的罪都已经被主给赦免了，所以他对主回馈的爱表达的多更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还说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刚刚唱的诗歌里面讲到两个事情，这个作者想不通，一个是他怎么样才能蒙受到主这么大的恩惠，还有一个是他，一个是怎么不配得到这个恩典，一个是主恩何等浩大，是吗？主恩非常。假如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有多么深、多么大、多么多，也只有当我们真正看清楚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在自己生命里头是何等浩大的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粪土，不再眷恋。刚刚读到的经文，保罗继续说到，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若不是神对我们有恩典，若是没有主的拯救，我们仍然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最终也必归为无有，仍是虚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本的处境是如何，是谁把我们从祸坑淤泥当中给拉拔出来。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原本的样貌是如何，是谁让我们从死亡的权势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原本是没有主的人，是主先寻找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我们才有今天的地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记得自己在被主拯救之前是怎么样的人吗？主耶稣基督的工人要更加的竭力的活出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好回应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牺牲舍命的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神借着耶稣，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命，为的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蒙召有主的工可以做，要能够参与，是在那个神最伟大的计划里头，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做主的工人必须效法学习主的榜样。我们是要来服侍人，还是被人服侍呢？当雅各、约翰认为跟着耶稣一直走，走到最后便能够坐上那个大位，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提醒他们，他们前面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受苦、背十字架、最后被钉死的道路。你们受得了吗？他们原本都说，我们能，没问题。耶稣却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敬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我们要注意到，当耶稣要他们改变原本心中的那种想法，原本的那个观念，放弃掉心中原本所要追求的那种地位，所想要得着的那种荣耀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挪去这一条路上他们所要受到的痛苦。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敬你们也要受。接着耶稣才又向所有的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做用人；谁愿为首，谁就做仆人。因为耶稣他自己，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继续带着他们走在他们前面，让他们继续看到他们的主所要面对到的一切，来成为所有门徒的榜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像我称他为雅各、约翰症候群这种问题，时不时啊会发作一下，空想得到某种名分称号，但是就是不肯做事，不肯为主付出，担了一些的责任，受到了一点的苦就哇哇大叫，向主诉苦说，你不是说有丰盛的生命吗？你不是说可以到你里面得到安息吗？怎么是让我受到这样的对待呢？很多时候我们想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都还是看自己要比别人强很强啊，总是忘记看到耶稣是那个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那么一点点的面子，一点点的自尊自义都想要拉着还放不下。很多时候我们是用那个自以为意、骄傲自满去面对神，还不肯去负主的，也不想学耶稣的样式，但是我们都想要在主里面得到安息。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里去。但是我们看到他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是十字架，是那条受难的道路。他说他是真理，但是他自己却要被莫须有的罪名给控告，被一切的假见证定罪受死。他说他是生命，他是永生，但是他却先愿意将生命给完全舍弃。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既不是道路，对真理也不懂，更不用谈生命，我们还要拉着什么不放？主的工人若是发现自己想要 走那条平安舒适，只要看到一切的患难逼迫就想要躲避的，那么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停下脚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走在那个宽敞的大道当中。这个人可能他的心早就已经远离了神，他的路早就已经走偏了。再往前走一看，耶稣没有在那里，因为这个人他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追求的是今生的骄傲，不愿忠诚好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种人虽然得到人前的尊荣，眼前的欢乐，但是却失去里面永失去在永生里面那样的荣耀。门徒跟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到他们平时不会去的地方，只有这样子才能看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羊没有牧人一般。门徒跟着耶稣也才有机会体贴到牧人的心肠，更多的思考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因着看见耶稣听到福音而进入到永生的国度。若是我们从来不肯走出去的人，你所看到的会是和主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人，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自然偏离了主耶稣的心意，而且是越偏越远。跟随主的脚踪，有时候会需要受苦受试，但是那绝对是一条使我们能够更加完全、更加像主的必经之道。别的前书就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也熟悉那个窄门小路的比喻，跟随主这条道路很小，不好走，会受苦，还要背十字架，会被人翻白眼讲闲话，被人厌弃的。但是主的工人会说，主在哪里我们就要往哪里走。诶，旁边这条路比较宽大，比较好走，要不要去走？但是主的工人会说，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其他的路虽然宽敞，但是没有耶稣最终将引到灭亡。既然这是主自己所走的路，那么要成为主的工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跟随呢？成为主的工人，最后我们要看的一点是他必须实践主所颁布的使命。这边我们看到工人自己要先作为主的门徒，然后也要持续参与在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工作当中。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和门徒聚集时所颁布的大使命。耶稣说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他升天以前同样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为了要完成主的使命，主已经将他的权柄以及能力赐下，好让主的工人参与在他的大使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使命是耶稣颁给我们所有人同样的使命，也是给教会的使命。从历史当中最早的使徒开始，到后来历代神的工人，就是一直履行实践在主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教会开始被建立，福音开始向遍地传开，最终万民才有机会来归主，而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被高举，来被万口称颂，被万膝来跪拜。如何做主的门徒呢？不单单只有去给他们施浸而已。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机会借着浸礼见证到神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恩典。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新的 一群的工人要开始被接受装备来被训练。除了去给他们施浸之外，耶稣还说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看到凡是主一切的教导，他的命令，他的告诫，都要教训他们，不单单是教训，还要让他们遵守。这是让人的生命能够因着神的话而被改变。也就是说，当主的道被传讲开来以后，每个人都应当好好的努力的朝着神的话语来归正，按着神的心意向前行。这会让我们原本有很多那个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原本我们对是非对错价值的判断，我们待人处事的方法、生活的态度等等，都要因着神的话而调整来修正。若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查经，只把主的道拿来说一说、听一听、给一些评论、分享一下心得，但是没有好好的设法去将它活出来，那么这一些道理听久了，就像是一切道德的规范，或者是一些神学的理论，甚至是宗教的教条而已，只是拿来放在我们脑子里面的知识。这样子一来，我们很有可能是在培养法利赛人的门徒，而不是耶稣的门徒了。耶稣门徒的生命是会持续不断的被改变的。我们愿不愿意遵守主的吩咐，照主的教训去行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神手中的那个泥土，让他来雕塑我们的一生呢？若是愿意，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持续被主改变的过程。今年比去年会不同，今天比起昨天也将要被更新，而且它是一个因为遵行神的话而生命开始被神改变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种生命，拥有这种生命的群体，将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渴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进而生命被神的话大大的改变，一起来加入做主门徒的行列，一同往前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是所有神国的工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要自己做好主的门徒，同时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使命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呼召、你个人的恩赐、你侍奉的岗位而有所差别，也不会因为你信主的年日、资历深浅、是第几代的基督徒而被改变，更不会因为你圣经读过几次、神学毕业了没有而有所改变。这是身为主工人的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都要清楚，无论我们现在是在怎么样的岗位，我们生命处在怎么样的地位光景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要参与任何一项服事，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动作、任何一个环节，都要朝着同样的一个使命来设定我们的目标。在教会或者是团契，各样事工的安排可以有它的灵活性，甚至加上我们的创意跟巧思，但是最终都必须和主的使命有完完全全的连结。如此一来，我们手中所做的工就不会成为枉然。2月1号布道会马上就要到了，你愿不愿意借这个机会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来成为主的工人，被主打发出去？你若不是站在那位台上侍奉的人，可能你不是讲员，不是带领诗歌敬拜的，不是领会的，或者你已经来不及参与我们要在音控、影控、设计海报、设计文宣等等这方面的侍奉，但是从今天开始，在这个礼拜之内，你每一个工作的环节都不要忘记有主的使命、有主的呼召。在这个当中，你发的每一个微信、你打的每一个电话、做的邀约、当天你要接送的、招待的、服侍人的、为当晚的晚餐采买、 煮饭烧菜的，当天在场地的维护，所有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同一个使命。还没有结束，布道会结束之后还要继续持续的跟进关怀，让当天当晚你所认识新的朋友能够加入到你所属的团契，能够来参与教会的主日学，参加慕道班，继续对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更加仔细观察，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带领他们决志归主，还要继续帮助他们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跟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都是同一个使命。虽然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团契，但是我们全都因同一个使命动起来，同一个心智，为了主的福音齐心努力，让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都是与主的使命一样，为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让我们一起把握这一次布道会的机会，还有六天，每一个人在这六天当中亲自来向主回应说，主请差遣我，我愿成为你的工人，因着这一次的布道会来参与实践在主的大使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都听到你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帮助我们都愿意也乐意的成为那个被主打发去收割庄稼的工人，挪去我们以往的小信，增添我们对主的信心还有自己的勇气，让我们因着回应你的呼召，就真真实实看到主你自己所说的，在你的禾场当中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一起辛勤收割主的庄稼。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